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24期空中明慧周刊，请您继续收听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那年我又看到幽昙婆罗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2日。我今年54岁，2010年喜得法轮大法，修炼至今。小时候家里穷，一直到20多岁了，家里也没有电视机，因为家在农村，也没订过报纸之类的。我性格内向，很少接触人，身边也没有练法轮功的人，所以一直到中共迫害法轮大法之前，我从没听说过法轮功。第一部分，一次次错过明真相的机缘。2000年除夕，中共媒体播出天安门自焚伟案后，我第一次听说了法轮功。和大多数人一样，由于中共媒体的造谣污蔑，我对法轮功学员避而远之，对大法真相拒不接受，生怕被他们洗脑。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孩子，我看到天安门自焚录像里面有带着孩子自焚的人，只顾害怕了，也想不到去分辨真假。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会想到国家头号电视台会拿人的生命造假呢？看到门上贴着法轮功真相，我马上拿下来扔出去。一年一年的过去了，我对法轮功的恐惧慢慢的发展到觉得法轮功学员可笑。有一天，我接到一个国外打来的电话，说的是关于沈阳市苏家屯血栓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该医院大量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肝脏、肾脏。我听了半个小时，一点儿也不害怕，也不相信，只觉得好笑。我心想，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能有这么荒唐的事呢？你们也不过就是为了跟中共争夺权力，中共也不是好东西，你们愿意争就争吧，跟我也没关系。我知道中共坏，平时大家在一起闲聊时也总是说，共产党没一句真话，净骗人，中央电视台只有动物世界节目是真的，剩下全是假的。可是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我却完全相信了，掉进了中共设下的陷阱里出不来。第二部分，1992年5月，我看到过幽昙婆罗花。我一直相信神佛，对佛教很感兴趣。有一次，我在佛经中看到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弟子的一段话，当时我理解的大概意思是，末法时期，释迦牟尼佛就不能渡人了，等到幽昙婆罗花开时，弥勒佛来传法渡人才行。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就是，弥勒出山转法轮。我看过很多高僧、有名的和尚对释迦牟尼佛佛经的解释，最终在我心里得到的结论是，要等到弥勒佛来渡人，还得500年以后。我当时以为是从现在开始的500年以后，我想，这500年以后还能有什么希望啊？我都不知道到时候自己能不能转生成人呢？能和弥勒佛一同来到这个世上吗？很渺茫，所以我对修佛仪式就绝望了。 但是相对来讲，佛教中的文章比现在社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强挺多，所以我还是常常看。记得是2000几年的一天，我在网上看佛教图片时，看到了优昙婆罗花。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优昙婆罗花的图片，不由得吃了一惊。我在1992年的5月份在家里看到过这种花，因为这个花很特殊，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我又查看了很多优昙婆罗花的图片，确定是我92年时看过的花。其实1992年我看到优昙婆罗花开时，正是法轮大法在中国正式开始弘传之时，只是当时我不知道法轮功。我记得清清楚楚，1992年5月中旬，当时我家正在给稻苗浇水，那天天气格外的晴朗，没有风。我进屋换衣服，照镜子时，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眼角好像看到了什么。我不自觉地扭头往窗户那儿看了一眼，然后就看到这些优昙婆罗花在窗户框上、铁锹把上、镰刀把上，好多地方都长满了这些花，一片一片的。当时我以为是潮湿长得菌，就用抹布擦，可是怎么也擦不掉，花被压倒了又站起来，我看也擦不掉就不管了。因为不知道是这么神圣的花，所以也没当回事。2000几年的这一次，我懵了，怎么优昙婆罗花现在开了呢？那佛怎么没来呢？我想到了法轮功，我从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弟子的那段话里知道，未来佛法跟法轮有关，很多佛经中也提到了法轮圣王、转轮圣王这样的字句，但是我又马上否定了，因为电视上对法轮功的污蔑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所以法轮功只是闪过脑际，一下就划过去了。现在想想，那是我一个难得的机缘呢，被我错过了。看到优昙婆罗花的图片后，我心里翻腾了一段时间，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还是继续拒绝接受法轮功真相资料。第三部分，活着真难。现在的人没有几个生活的美满幸福的，我也是一样，活着实在是太难了，太苦了。我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唯一能让我打起精神支撑下去的就是孩子，我必须把他养大成人。孩子渐渐地长大，我的身体也越来越糟了，出去买个菜都累得不行，回家往床上一扑，一动不动，真想永远都不起来啊，不知道怎么那么累。我是内向的人，还特别的倔，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公开住在一起，我知道后心里难过，非常恨他，脸拉得很长，不用正眼瞅他，这样他就更不愿在家里待了。孩子也总有病，每个月都有几天不能上学，我舍不得把孩子一个人扔在家里，没出去打工，只能靠着孩子父亲给点钱维持生活。为了孩子能顺利长大，我忍着屈辱没跟孩子父亲离婚，厚着脸皮伸手从他那拿钱。多年下来，我心里积满了恨，身体也越来越不好。2009年，我儿子上初一，因为我没处理好他和老师之间的矛盾，导致他失学，家里亲戚见面都数落他，笑话他，他害怕见人，忧郁，不说话，常常在被窝里偷偷地掉眼泪，成天坐在电脑前，靠着玩游戏排解痛苦，睡不着觉，每天凌晨三四点才能睡着。转学后，儿子早上起不来床，上不了学， 跟我也不说话。我看着他那焦黄的小脸儿，心如刀绞。看着活蹦乱跳的儿子变成这样，恐慌占据了我整个的心。我没有钱带他去看医生，也没有办法让他好起来。由于长期处于恐慌之中，我挺不起胸，成天佝偻着身子，好像有一团东西抓着我的心，分分秒秒在恐慌中浸泡着，哆哆嗦嗦。我不停地念阿弥陀佛，想把我的恐慌压下去，想让孩子好起来，可是还是一样，我脑子里总是幻想着有数把尖刀对着我的心猛扎猛扎，想把那团让我恐慌的东西扎碎。我小时候最要好的朋友指着墙对我说，你的脸就像咱家的水泥墙一样。第四部分，我的心砰砰跳，简直不可思议啊。我的一个高中同学，上学时我们关系很好，后来知道他练法轮功，我就不想与他来往了。可有一天，不知怎么我就给他打了电话。见面后，看见我的样子，他眼泪就掉下来了。他拉着我一起去吃饭，一边吃一边告诉我法轮功真相，还劝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根本听不进去，但是我看到他一边说一边抹眼泪，我相信他不是在害我，我只是没有心思听。他说法轮功是佛法，教人向善，是救人的。我说，那你们怎么还自焚呢？他说，那都是江泽民演的戏，污蔑法轮功的假戏，是骗人的。他跟我说了很多，我都没听进去。分手时，他送给我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告诉我，你上车就念，诚心的念，师父一定会管你们的。我坐在车上，心想，我现在活得这样，念一下又能怎么样呢？我的同学肯定是为了我好，我就试试吧。我就拿起护身符，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好字刚落下，瞬间，我感觉从身体里面掉下去一块东西，我的身子一下子挺直了，我不慌了，不抖了。心里有一种愉悦的感觉，我发现我心里面那团乱糟糟的、让我恐慌的东西没有了，感到一身的轻松。我听到了身边说说笑笑的声音，这些声音我已经好久都听不到了。我抬头看着他们说笑，我也跟着笑了。我的心情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好。看到车外面大街上人来人往，蓝蓝的天，先前那种时时处于恐慌中的可怕的感觉一下子全没了，心里暖乎乎的，感觉一切都很美好。太让人惊讶了，就是前一瞬后一瞬，我就像变了一个人。在心里念出法轮大法好那瞬间，那团东西掉下去的时候，比我现在说的还快，没法形容。我下车后赶紧回家，儿子正在打开电脑，我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大法护身符放到离孩子很近。儿子正在电脑前，在我放下护身符的同时，他把电脑关了，转过身来躺在床上。他刚刚把电脑打开的，我放下护身符的那一瞬间，他就把电脑关了。我的心砰砰的跳，简直不可思议啊。我问儿子，你想睡觉吗？把衣服脱了，盖上被好好睡，别感冒了。他生气地说，睡什么睡，半夜我都睡不着，我太累了，歇一会儿。说完话，儿子就睡着了，呼呼的睡。我一看钟， 下午6点整，我坐在他身边，高兴的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儿子睡了一整夜，侧身躺着一动没动。早上6点整，他睡醒了，儿子睁开眼的第一句话就是：“妈，刚才我睡着了。”我说：“是啊，是法轮功的护身符放你这里了，你就睡着了，睡了12个小时，真是太神奇了。”他却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是我太累了，你别迷信。”现在的孩子受无神论毒害太深，真是对不起大法师父啊。晚上，我梦见儿子身体里排出很多脏东西，黑黑的，到处都是。我知道，是大法师父帮我儿子消掉了很多难。我又想起，从我身体里面掉下去的那团东西，一定也是师父给我消掉了一个大难。接着，我和孩子都能正常的生活了，儿子也上学了，跟同学有说有笑的。第五部分，半生愁绪一朝散尽。我想了一个星期，为什么念一句法轮大法好，就会发生那么神奇的事？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但我就一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个星期之后，同学来看我，给我带来了转法轮。我留下了书，当时却没看。过了几天，他又帮我装了电子书，还给了我一个真相光盘。我在电子书里看到大法师父在世界各地的讲法，很感兴趣。原来法轮大法已传遍全世界了呀。我按顺序看下去，越看越爱看，放不下了。我真的是吃惊不小，这和中共的宣传完全不一样啊。我终于理解到，法轮大法是真正度人的佛法，修炼者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从做好人做起，不断提高心性之后，会达到祛病健身，还会向更高层次迈进。修炼者坚持不懈，最终还会达到圆满。书中还提到，修炼者不许杀生，也不许自杀，也没有说不许人吃药，这和中共的污蔑完全相反。我看师父的教功录像，学会了5套功法，每天学法练功，按照师父法中的要求，我遇到事情先想自己应该怎么做好，别给别人造成伤害。练功还没有几天，我那些从小到大的几种病痛不知不觉就没有了。从小我的左腿像一块冰坨子，怎么捂也是冰凉冰凉的，现在不凉了。我的两个肾脏，以前我经常感觉它们悬在外面，被风吹着，凉飕飕的，现在也不凉了，没有那种裸露的感觉了。多年来，半夜12点一到，后背就像几把刀在里面绞，疼得睡不着觉，腰也疼得躺不住，翻来覆去的叹气。修炼后，我一宿睡到天亮，哪儿也不疼，心脏也不难受了，眼睛手术后怕光怕烟的现象也没有了，走路轻飘飘的，也不知道累，感觉身体比树叶还轻。我半生愁眉不展，修炼大法后，我每天都是乐呵呵的。我气色也好，变得年轻了，最主要的是我的心胸开阔了。我学师父的法，明白了人所遇到的苦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是自己以前造下的业力才导致现在的苦难，吃苦是在还业，不应该有怨言。有一天早晨醒来，我忘了自己已经修炼的事了，还是像以前那样，半生的经历 在我脑子里翻转，想着可怜的孩子，一下子又陷入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大概有几分钟的时间。我突然想起，不对呀，我已经学大法了，修炼了，吃苦是好事，我不应该这样陷入痛苦中，这不对。瞬间，我感觉一股暖流从头到脚通透下去，我立刻就没有痛苦的感觉了。虽然学法没多长时间，但是我已经无数次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孩子的父亲回来了，我不像以前那样拉长着脸了，而是笑着跟他唠嗑，做好饭跟他一起吃。我告诉他，我学大法了，法轮功是佛法，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他看见我身体的变化，精神头十足，也挺佩服大法。后来他还让我帮他用真名在退党网站上声明退出了中共的团队组织。第六部分，中国人快醒来。我从师父的讲法中还知道了，中共的谎言毒害了全世界的人，使很多有缘人失去了得度的机缘，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我联想到我自己，真是后怕，险些被中共欺骗到底。我在读李洪志师父的讲法的过程中明白了，法轮功学员到处发真相资料，讲真相是为了救人，因为中共从篡政以来，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现在又迫害救人的佛法，打死打残众多的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谋取暴利，罪恶滔天，所以天要灭中共。中国人被中共邪党欺骗，敌视救人的佛法，会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当危险的境地，会随中共一同毁灭。了解真相，认清中共的谎言，才能脱离危险，所以师父让大法弟子救人。我又想起释迦牟尼佛告诉他弟子的那段话，原来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大法师父会来救人，提前告诉他的弟子和后人了。我相信佛教中的人一定会有很多跟我一样看到过这些话，也会跟我一样错过了机缘。原来我有个群，里面全是信佛教的人，我知道他们都是很善良的人。我告诉他们，救人的佛法已经来了，正在弘传，希望他们跟我一样得到法轮大法的救度，不要错过机缘，却被他们踢出了群组。我很难过，替他们惋惜，也倍感自己的幸运，我真是太有福分了。法轮大法弘传这么多年了，还有很多人像我当年一样固执，不肯接受真相。我得法晚，很遗憾错过了那么多年，想想就痛心。但是我又是幸运的，本来我已经完全迷失在中共邪党的谎言中，却意外地得到了无比珍贵的法轮大法。我身体好了，能出去工作，自己养活自己了，给别人减少了负担。每天有法轮大法的指导，我活得愉悦坦荡。真心希望同我一样被中共欺骗很深的中国人都能早日识破中共的谎言。
请听文章，题目是《善的收获》，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顺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日。我修炼法轮大法整一年时，丈夫因犯法被判刑10年，我失业又带着3岁的儿子，只能靠打工维持生活。虽然修炼才一年，但我知道我是修炼人， 遇到的任何事情都要按真善忍的法理去做。我没有悲观，也没有被困难吓到。我教育孩子，照顾双方父母，努力的工作，忙碌而充实。第一部分，丈夫放下了干大事的心。因为经济条件有限，我每年只能去监狱看丈夫两次，每次我都尽量多带些存放时间长一些的食物，比如奶粉、虾皮、紫菜汤包、整箱的火腿肠、整袋的烧饼、烧鸡等等。每次我都嘱咐丈夫把东西分给周围的人，尤其是那些常年没人管的人。我的善良让丈夫感动，我也跟他表明了心意，就是等他回家。8年的等待后，丈夫终于回家了。他身体的营养不良，怎么融入这个社会，融入家庭，都是我要面临的问题。每天晚上，我都给丈夫冲2袋豆奶粉增加营养。他吃不了油大的菜，我就把饭菜做得清淡些。我给他买了手机，让他了解外面的资讯。大约多半年的时间里，丈夫不断地去监狱接被释放的狱友，花了几千块钱，在2000几年，那也是不小的数目。我想丈夫在监狱的时候，生活得到过别人的照顾，要知道感谢人家，所以没有阻止他。丈夫也知道我带着孩子是怎么省吃俭用攒的钱，就小心翼翼地问我，我这样花钱行吗？我说，行，我攒出来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跟他们有感情，咱得通情达理，知恩图报。等你身体养好了，找一个自己愿意干的工作，脚踏实地的好好干，因为孩子也越来越大了。丈夫点点头。我也想过，监狱里也不都是品质恶劣的人，有人是一时气盛做了错事，丈夫就是被朋友怂恿，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做了傻事，自己付出了这么重的代价。他要接受这次教训，以后要堂堂正正地做人。我对丈夫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想，在人间犯法失去自由的惩罚多苦，天网恢恢，做人要善良，行善积德，做一个有益于别人的人，不能再做不法的事。人生有几个十年啊？丈夫不语。我知道丈夫还有其他的想法，就说，你记得你让我找个人陪我过日子，我啥也不说，只要你回家，回到我身边就行。我是这样跟你说的。你这不是对我好，你让我做败坏人伦的事。我是有信仰的人，是修炼大法的人，是脱离世俗的人，还会执着人世间的东西吗？我面对的一切是用来修行的。我等你好几年了，你认为我还没有想明白一些事吗？我选择了一条最苦的路，但对其他人却是最好的。你在出事时，我也可以把孩子给你妈，把房子卖了，拿着钱自己去找幸福生活。但我知道孩子由我照顾，爷爷奶奶放心。我守着家的一切，那是你的希望。我乐观的生活，我的父母心理压力也小一些。磨难过后，我们依旧是我们。但是我想你会珍惜经过风雨后的一切。丈夫说，你像个活菩萨，我想让你过富裕的生活来报答你。的确，我出狱后就想干一番大事，也有一些准备。一些狱友身手相当不一般，有能打的，几个人都不是对手，有玩技术的，各种锁对他来说就是玩具。他们和我都相当好，要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捞些快钱。你吃了很多苦，可你从来没抱怨过。你这么善良，我真的很惭愧。今后我也按真善忍做人，做有益于别人的人。你放心吧，我不再同他们联系了。第二部分，还得有个好老婶。丈夫的侄子在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就离婚了。侄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他很早走入社会，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我丈夫很疼爱他，总想帮他走上正轨。2016年，侄子跟着人家干工程，又买车跑出租，从我们手里拿了7万元钱，从他大伯那里拿了2万，结果全都赔进去了。他也不跟我们说实话，他父亲替他还了大伯哥1万元。几年过去了，侄子也没好好的工作， 有一年，大伯哥一家来玩，还没等我们招待，他们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因为让侄子还钱的事弄得很不愉快。当时大伯嫂很不理性，执意让他还钱，说就是抢银行也得把钱还上。侄子的父亲跟朋友借钱，大伯嫂还跟人家说些不好听的话，弄得侄子的父亲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相比之下，侄子拿了我们那么多钱，我们从来没要过。我对丈夫说，现在跟他要钱也不现实，多跟他沟通，引导他好好工作，过上正常的生活，那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咱们都省心。慢慢的，侄子在改变，又脏又累的活也肯干了，但还是没能力还钱。2020年，我因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丈夫受牵连被非法刑拘，我流离失所在外，侄子找人照顾我丈夫，怕我丈夫在看守所里挨打。侄子哭着跟人家说，我老叔对我最好，一定要照顾好他。我在外面租的楼房是六楼，晚上他帮我拉生活用品。上楼后，侄子对我说，老沈你收拾吧，我搬就行。37天后，我丈夫被释放。在那些日子里，侄子安慰我说，有事找他就行，对我一丝怨言也没有。一天，侄子神情不自然地跟我们说，我买了旧楼。丈夫一听就说，那我们得给你拿些钱呢。侄子说，房钱不用了，你给我买辆餐车吧，我卖炸串熟食。丈夫看着我说，多少钱呢？侄子说，要25000。我笑着说，都是正事，支持。侄子开心地笑了，说，光有个好老叔不行，还得有个好老婶。侄子出摊时，有个卖饼的人没地方摆摊，侄子就让他在自己的餐车前摆。侄子的善举得到了福报，那家要生孩子了，就把摊子兑给了侄子。现在侄子的生意很红火，赚了一些钱。他跟我们商量，晚些日子再还我们的钱，要扩大生产。年后给我们添了10000多元钱，换了一辆配置高一点的二手车。第三部分，他们都放弃了继承权。那年丈夫被判刑后，我带着孩子就一直跟我父母生活在一起。2003年我父亲去世，2005年我妹夫意外身亡，妹妹带着年幼的外甥女回到家中，三个破碎的家庭在一起生活。2006年我丈夫刑满释放回家，和我共同担起这个重担。母亲的视力非常差，生活不能自理，需要我非常细心耐心地照顾她。首先，母亲屋里的摆设用品要按她知道的位置放，所以家里人都养成了随手把东西放回原处的习惯，怕把母亲绊倒。我经常给她洗头、洗澡、换衣服、剪指甲，收拾得很干净。卫生间在外边远一些，母亲只能在屋里接手，这样屋里卫生就要好好搞。母亲的胃口很好，不用特殊给她做啥，我们吃什么就跟我们吃什么。吃的水果我都是削皮后切成小块放在碗里，一天一般有2-3种水果，有时也煮些梨吃。母亲修炼法轮大法的27年中，没有得过病，也没吃过药，偶尔不舒服，多练功就好了。母亲今年82岁，心脏、血压、胃肠都很好，皮肤白而细嫩，真的是鹤发童颜。我们早起练功，白天一起学转法轮，我读给她听。母亲豁达明理，和我丈夫相处得像母子一样，不论谁给的东西都要和我丈夫分享。我丈夫有时间就陪母亲聊天，去超市总要给母亲买些吃的。我们对待外甥女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有什么他们家就有什么。外甥女上学我们拿学费，换季买衣服，安装空调、太阳能。去年我们拿钱连同母亲的房子一起重新装修了。哥哥跟亲朋好友说，我这做儿子的还不如人家姑爷做得好。哥哥看我们把母亲照顾得这么好，就提议让母亲把房子给我们。姐姐和妹妹也没有异议，他们都放弃了继承权。丈夫很高兴，说能生活在这样的大家庭里很幸福。 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在真善忍的法光下播撒着善的种子。感恩师父教我做一个有益于别人、无私无我的修炼人，感恩师父给我铺就生命升华的阶梯，指引我走向光明和永恒。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选灯。
请听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善待婆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3号。我是1998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今年50多岁。随着在修炼中心性的提高，折磨我的病症都消失了，我与家人的关系也融洽了。是师父，是大法，使我有了一个和睦的家庭，健康的身体。一、转变观念，善待婆婆。我自从进了夫家门，婆婆就看我不顺眼，总想给我立规矩，找茬修理我。而我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不让人说，挑事、妒忌、怨恨等等。婆婆不待见我，我也不服她。所以我与婆婆矛盾不断，关系不和谐。因为我只会做些家常菜，所以家人聚餐时，我只是打打下手，从不掌勺。一次，我们去婆婆家吃饭时，我不停地干点力所能及的活。该吃饭了，大家都坐在餐桌多时，我忙完刚一上桌，婆婆立即叫我去厨房，随后关上厨房门，说：“你家还是规矩人家呢，你妈咋教育的你呀？老人不上桌，你能坐那儿吃吗？”平时婆婆总是拿我妈说事儿，而我父母都早已过世，我当时气得一句话都没说出来。类似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不管人前人后，只要我丈夫不在现场，婆婆都没好气地数落我。因为婆婆看不上我的缘故，我儿子也跟着遭殃。尽管婆家只有这一个孙子，她却在言行上苛刻孩子，而对她的外孙孙女却是百依百顺。我知道这是婆婆在变相报复我，发泄不满。婆婆3天不损我都睡不好觉。为了不与婆婆当面撕破脸，有时我就怂恿丈夫让他到公公面前告状。公公最疼我儿子，他的这个大孙子，所以导致老两口也经常吵架。婆婆还有洁癖，从不留我在她家住。即使大年三十夜帮她包完饺子后，我也得回自己家。修炼法轮大法后，随着学法，我知道了修炼就是修去人心，修出善，对谁都好，何况自己的亲人。我就从各方面努力改变自己。那年我家住新楼了，公公婆婆到我家来住。丈夫和公公嗓门都大，说话就像打架一样，掰扯问题没完没了。他们家人都是这样，互不谦让，遇事都想占上风。那时我正给人打工，嫌他爷俩吵，干完活后我也不愿回家，总是躲着他们。后来与同修交流时，同修提醒我，你这样做不对，遇事不该绕着走。我向内找自己，他们在给我提高心性，让我修去烦躁心、怨恨心，我怎么还躲着呢？一次我们去小姑子家吃饭，她问，妈妈在你家好多天了，你给妈洗过澡吗？我心想，婆婆自己也没张罗呀，就不太情愿地问婆婆，洗澡吗？婆婆瞅了我一眼，说不洗。回家后我觉得不对劲儿，我这不是怕挨累吗？婆婆那么大岁数，浴池都不让老人独自洗浴， 我再不管咋过年呢？想到这儿，我对婆婆说，妈妈，我给你洗洗澡好吗？婆婆不太相信我是真心的，疑惑地看了我一下，我诚恳地点了点头。我们开始洗澡了，我先给她洗头，然后等她泡好了，我给她搓澡。婆婆一会儿说这儿搓得不好，一会儿说那不行，百般的挑剔。最后她阴阳怪气地说，你还不如我闺女搓得好呢。我心里想，你真不知足啊，我都没给我妈洗过澡。我突然警觉了，这不是不平衡的心，抱怨的心吗？那个心不善呢，他不是我，我可不要他，要解体他。平时都是大姑姐和小姑子照顾公婆，我只是过年前帮助擦擦厨房，搞搞卫生，再就是帮助弄弄小菜地，在孝敬公婆方面基本没有出过多少力。今天是婆婆帮我提高呢，我怎么能这样对待她？想到这儿，我由衷地感谢婆婆给我这个提高的机会。心平静了之后，我就用心地一点一点给婆婆搓洗着，边搓边问，妈，疼不疼？这么搓舒服吗？可以吗？最后给她洗了脚，婆婆很满意，我从来都没洗过这么舒服的澡，原来身体总是紧绷绷的，洗过后身体一下子轻松了，感觉洗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真是太舒服了。婆婆像一个小孩似的看着我，眯着眼睛笑着说。洗完后我怕她着凉，赶紧给她披上浴衣，搀扶着她从浴室走出来。客厅静悄悄的，怎么回事？丈夫和公公不在客厅喝茶呢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向餐桌望去，只见六只眼睛正在望着我俩。不知什么时候，丈夫的朋友也来了，从他们的眼神里能看得出来担心、惊讶、好奇，因为我们娘俩有说有笑的，这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我把婆婆搀扶到床上，转身到厨房切好水果，然后我坐在床沿，把水果一块一块地送到婆婆的嘴边。她斜躺在我的怀里，享受着来自儿媳的孝敬。看着老人花白的头发，洋溢着幸福但却布满皱纹的脸，我鼻子一酸，眼泪在眼圈里打转，慈悲充满我的心。我想，修炼人一定要按师父的法实修啊，否则不真修做不好，这个生命也许就给推出去了。我看婆婆很开心，提议看看神韵晚会光盘。以前让她看，她从来不看，这次婆婆看了很久。婆婆突然不吃水果了，问我，你怎么不吃呢？我说我不喜欢吃。她看出我是舍不得吃，就说，你可是修真善忍的，不能撒谎呀。我赶紧闭上了嘴。婆婆说，我不糊涂，自从你修了法轮功，这几年你的变化太大了，我以前没敢想过晚年能有你的陪伴照顾。你刚结婚那阵，我心想，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儿媳妇呢？婆婆接着说，做梦也没想到我还有这个福分，你要不学大法是不会对我这么好的。因为我修炼大法了，我是个修炼的人，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能伤害别人，做一个完全为别人着想的人。现在我去婆婆家，她都挽留我多住些日子，我俩在一张床上睡，她老人家还时不时地摸摸我，怕我凉着。我们娘俩唠啊唠的，直到其中一个人睡着了。二，转变观念，理解大姑姐。 婆家主事的是大姑姐，一直以来照顾老人，没少挨累，钱也没少花，对我儿子也非常好，花钱从不吝啬。我很感激她，可她却有一个毛病，言语尖酸刻薄，再就是爱传话。我为了不和她发生冲突，曾有3年时间没和她在婆家见过面。每年快过年时，我早早到婆婆家帮助打扫卫生。我先问婆婆，姐姐什么时间回来过年？然后算计好时间，我好提前跑。2020年过年前，大姑姐突然回来了，把我堵在婆家，我没法逃了。在饭桌上，大姑姐因为公公喜爱孙子，处处偏袒我们家的事，妒忌大发，与公公再一次冲突起来。两人都高声辩着理，气得不行，谁也劝不了。我当时也忘了找自己，如果我没有争斗心，在我面前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冲突呢？我先找话平息了公公的怨气，又看看在厨房里气鼓鼓的大姑姐，挺不情愿地进去劝架。大姑姐嗓门高的像要鼓破楼顶一样冲我吼，你看你们家人什么也不干，不出钱不出力，我们累够呛，到头来还是你们儿子孙子好。随后大姑姐就没完没了地指责我。这时大姑姐夫看不下去了，进来劝说也无济于事，只好无奈地对我说，你别生气，你大姐更年期又来了。我说，没事儿，我这次提高了，我不会怨大姐的。快80岁的婆婆躲在一边，用恐惧的眼神看着我俩。婆婆好可怜，一个是疼她的闺女，一个是帮她种地干家务活，又能陪她说私房话的儿媳，帮谁？婆婆不知所措。为家务事争来争去，不就是一个私吗？我自当先。那我在其中又有多少人心呢？有怕心，要不躲什么？有抱怨心，抱怨大姑姐出钱出力了，老想让人念她好，瞧不起大姑姐的心。虽说她是高级知识分子，却没素质，还不如我这个初中生有涵养。但我知道这是在羞我呀。由于自己遇事总是绕着走，积累了矛盾，这是自己不想提高。大姑姐的种种表现不都是在暴露我的人心吗？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应该转变观念了。我刚想到转变，就好像谁把我的脑袋转了一个个儿，我完全站在替别人着想的位置上了。我来到大姑姐身旁，诚恳地对她说，大姐，是我们不好，惹你生气了，只要你解气，怎么都行。从我进这个家，就看到你为了咱们全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那年你住院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因为没有主事的了。姐，这个家没你不行啊，你可别气坏了身体。我语气祥和地接着说，大姐这么大声说话，血压上来该怎么办呢？要不你就打我几下解解气吧。随着我的向内找，刚才的战火硝烟戛然而止，大姑姐不喊了也不吵了，多神奇。我丈夫身体不好，家里家外的事都不过问，大姑姐作为家中老大，出力的事找他，得好的事却都是我丈夫、我儿子。这么多年来，大姑姐能不郁闷吗？想找个宣泄的人都没有，找我，我还总躲着他。大姑姐语气缓和了许多，问我，这些年你总躲着我干啥？今天你还跑不跑了？我憋得慌啊，就是想向你发脾气，却找不到你。你说我劳心费力出着钱干那么多，老爸却不与我商量， 钱、新分的楼房都给了儿子们了。是这样的，公公偏向孙子、儿子，总是把钱偷着给儿子。我劝过公公，他不听。我说，爸爸，你不能这样了，你总是偏儿子，我和姐姐、妹妹没法相处了。老人不听，丈夫也不听，我只能告诉我儿子，别拿爷爷给的钱。孩子听话，虽没修炼，但遇事都能按真善忍去做。我说，姐，我不是怕你生气吗？气坏了身体，谁替你疼啊？这几年我真的错了，从来没有想一想你的苦楚。其实大姑姐不是想要老人的钱，就是觉得不平衡，公公做事不公平，而我又总是躲着他，他需要理解，需要倾诉，需要赞扬。我太自私了，怕被人说，怕被抱怨，怕被指责，我没有做到忍，没有做到遇事向内找。我是个修炼的人，我有师父，有同修，我可以和同修切磋，可以提高心性。大姑姐有什么呢？我说，对不起，大姐。我们俩的恩恩怨怨，在我真诚的向内找中化解了。大法受迫害初期，大姑姐害怕家人受牵连，对我做正实法的事非常不理解，甚至搜查我的包裹。由于她强势，一直拒绝听我给她讲真相。今年新年，几年没回来的儿子从上海回来探亲时，大家看到我儿子给爷爷按摩、洗脚，帮爷爷擦药，帮奶奶洗碗、擦厨房，陪他们唠嗑等等。孩子彬彬有礼的善良品质，谈吐有度的风度，爷爷、奶奶、大姑非常欣赏。孩子爷爷在家宴上面向十多人，骄傲地大声告诉大家，我孙子这样得感谢他妈妈修大法，是大法教育他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孙子在潜移默化中也受益了。公公总是以懂事的孙子为骄傲，逢人就说，真善人好，我孙子得福报了。大姑姐看到我儿子的变化特别开心，赞不绝口，现在对我做大法的事也不像以前那样抵触了。法轮大法太神奇了，向内找真是法宝啊。感恩师尊，感恩大法。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